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儿姐姐记得啊，前几天呢有提醒小朋友啊，就是呢不要太常吃口香糖啊。但是呢可不可以玩吹泡泡呢？好，其实我发现有很多的小朋友很喜欢玩吹泡泡，其实我也很喜欢，因为呢每次我吹泡泡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舒压。但是小朋友吹泡泡啊，其实跟花儿姐姐不一样，因为吹泡泡呢有很多的好处哦，对小朋友，第一个可以提升我们眼球呢追视的一个能力，也就因为吹泡泡的时候泡泡会飞走嘛，所以呢它可以训练我们的眼睛呢看着这个泡泡的移动，练习我们眼球呢追视的这个能力哦。第二个呢，它可以呢改善我们的手眼协调的能力哦，因为呢当我们用手呢去拍泡泡的时候，可以练习呢手眼这个协调的能力哦。再来第三个呢，就是它可以提供呢本体觉的一个刺激，然后强化我们的口腔肌肉哦。好，吹泡泡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口腔肌肉要用力嘛，所以呢它可以提供这个本体觉的输入，然后强化我们的肌肉。最后呢就是可以提升我们的肺活量，因为呢吹大力一点会产生的大泡泡，可以顺便来练习我们的肺活量哦。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啊，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个发明呢，其实我还没有做过啊，但是呢花儿姐姐是很想去玩一玩的，这就是热气球。那其实像花儿姐姐住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啊，因为它长期要发展这个观光，可是呢它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交通是受限的。那常常呢说要发展那个观光啊，好像都沦为这个口号啊，没有办法呢去创造实质的这个经济价值。好，那结果后来呢就是当地的就是一位呢可能就是长官呢，他呢就想到一个危机呢，就是转机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呢他把原本呢发展的这个飞行伞的活动呢就是想想看说，哎，怎么样让这个地方可以再度的受到瞩目呢？于是呢他就想到，哎，热气球。因为那个偏远的地方啊，其实它靠山，然后它的平地也都是非常的宽阔啊，所以呢非常适合摆这些热气球。于是呢他们就在2011年开始啊，就办了很多热气球的嘉年华活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哦。花儿姐姐呢也好想去做热气球哦。好，那么在没有做之前呢，好，就是先跟小朋友呢好来聊一聊热气球的这个发明，其实是来自爱玩火的好奇兄弟哦。花儿姐姐把这故事啊读给小朋友听。在人类历史上，法国可能是最喜欢飞的民族，他们发明了降落伞，也发明了热气球。1782年，一位名叫约瑟夫的蜜雪儿孟戈菲的法国造纸商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当他把需要处理的废纸撕成了碎屑，然后扔到了火炉里时，那些碎屑往往呢就是在缭绕的这个烟雾当中腾空升起，仿佛有一只手在拖着他们一样。约瑟夫很惊讶，便尝试着不撕碎纸，然后把整张纸都投入火中。那这一次呢，纸并没有飞起来。约瑟夫的心中就起了一个疑问，难道说纸一定要小一点才能够升空吗？后来他又想，如果我不用纸用布，是不是也能够在火上飞呢？被好奇心驱使的约瑟夫抓起了手边一件绸缎的衬衫，连想都没有想，就用剪刀在这一件昂贵的衣服上剪了几个大洞。他把剪下来的布料缝成了一个内部藏着空气的立方体，然后小心翼翼地投到火堆上。庆幸的是，貂布在还没有被火烧着的时候就已经升了空，然后越升越高，竟然飞过了约瑟夫的头顶，撞到了天花板上。火真是个好东西啊，约瑟夫兴致勃勃地说着。过了一个月，他去见自己的弟弟雅克·艾蒂安·孟戈菲，因为觉得有趣，约瑟夫把自己的发明告诉了雅克。谁知道雅克对此很感兴趣，他要跟哥哥再做一次类似的实验。约瑟夫很乐意有人跟自己一起分享新奇的事物，他便做了一个貂布的立体方，然后把布料放在炉火之上。当约瑟夫松手的一刹那，貂布冉冉升起，居然升到了30米高的高空。这下子约瑟夫惊讶得合不拢嘴，而雅克则是疑问地说，你说貂布是因为什么原因飞得这么高呢？这个问题约瑟夫从没有想过，他思考了一会儿不确定地说，是火吗？我觉得不是，应该是烟，雅克说。他指着火炉上散发出来的这些青烟继续地说，你看烟从火中冒出来就一直往天上升，说明了它具有往上的力量，所以貂布自然就靠着它腾空了。雅克的逻辑征服了约瑟夫，兄弟两人一致地认为烟才是物体升空的关键因素。他们又开始实验，但是不同以往，他们用湿草以及羊毛做燃料，这样就能够制造出大量的烟雾来了。兄弟两个人煽风点火，把整个屋子弄得乌烟瘴气，而他们在烟里进行的实验也没有太大的惊喜，因为碎纸屑以及布料依旧是只能够飞到跟往常一样的高度。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不是烟的作用吗？雅克好奇地说。嗯，也许只要有一个火堆，轻一点的物品就能够送上天了。约瑟夫猜的。既然发现了使物体上天的秘密，兄弟俩就决定要造一个能够在天空自由翱翔的玩意儿。他们还兴奋地想，如果这玩意儿能够装人，人类岂不就是可以在天上飞翔了吗？可是这玩意儿该造成什么样子呢？兄弟俩一时没有好主意，只好暂时地把发明的事情搁置下来。有一天，他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小孩为了丢一个气球而哭泣，才恍然大悟，他们可以做一个气球，然后在气球下方连上一个火堆，如此搭配在一起，气球就可以越飞越高了。孟格飞兄弟的动手能力很强，他们用纸糊了一个3立方公尺的气球，结果实验大获成功。可是高孟飞兄弟并不满足，他们觉得这个气球还可以再大一点，否则人是没有办法坐进去的。一眨眼4个月过去了，格莫菲兄弟的热气球也都做好了。这一回他们用的材料是混合着棉布的薄纸，所以气球比以往任何实验品都还重，竟然达到225公斤，体积也有800立方公尺。当兄弟俩抬着这个庞然大物试飞时，心中都没有底。不过呢，现实却没有令他们失望，气球飞到了1000公尺的高空。
承认你是我们的
小朋友，花儿姐姐呢，刚才这个故事呢还没有说完啊，继续呢读给小朋友听啊。一眨眼呢，四个月过去了，那孟戈菲兄弟的热气球也做好了。这一回他们用的材料是混合着棉布的薄质，所以气球比以往的任何实验品都要重，这样达到了225公斤，体积也有800立方公尺。当兄弟俩抬着这个庞然大物试飞的时候，心中都没有底。不过现实没有让他们失望，气球飞到了1000公尺的高空，所有围观的群众都目瞪口呆，对孟戈菲兄弟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个议员呢建议说，
哎，你们为什么不上报这个巴黎科学院呢？那样的话科学院会给你们很多的资助。哎，
孟戈菲兄弟觉得议员的话很有道理。三个月后，他们就携带着热气球来到了法国王室的住所——凡尔赛宫的花园里。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面前，孟戈菲兄弟将一只羊、一只鸭、一只公鸡送到了热气球的竹篮里，然后看着热气球缓缓地离开地面。这次呢，当众实验了持续8分钟，三只呢惊吓过度的动物安全的降落在地面上，围观的群众齐声喝彩，国王也非常高兴，还把这个乘坐气球的羊送进了王宫的动物园里，让他每天都接受贵族般的待遇。在一切都很成功的前提下，两个月之后，孟戈菲兄弟终于决定亲自来乘坐热气球，在高空体验一下心跳的感觉。他们选择了巴黎西部的布罗涅陵园为起飞的地点，而后两个人在空中待了25分钟，最后安全着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飞行记录，甚至比莱特兄弟的首次飞行还要早了150年。由于孟戈菲兄弟的不懈努力，热气球一度成为了时髦的出行工具，而如今它又演变成一种娱乐项目，依旧在为人类的飞行梦而尽力着服务着。好，小朋友，这个今天呢听到热气球的一个发明，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特别呢？也非常感谢那三只动物代表着人类呢先坐上了热气球。刚才我们听到这故事里面不是讲他们呢都吓坏了，对不对啊？如果我是他们，我一定也吓坏了。好，其实呢坐热气球啊，这个一定呢要小心一些事情啊，那不然的话就跟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一样啊，就是呢大家可能会吓坏了哈。好，那其实呢真的是有很多人呢，他们在坐这个热气球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带一些毛小孩，好像比如说狗狗啊或者是猫咪呢，好就一起呢坐上去啊。好，那要注意哪些事情，花姐来提醒小朋友一下啊。比如说呢这个热气球呢它会有这个飞行的时间跟起降点，那常常会受这个风向还有风速的影响，所以呢基于这个安全，如果气候不好的时候呢是绝对不要去做的。再来呢就是你的身高最好呢是达到了110公分以上啊，那小朋友呢是最好是家长呢陪同会比较好。再来在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跟爸爸妈妈说抱抱，这样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所以呢小朋友一定要自己呢就是坐在这个热气球里面。那如果你身体有一些状况，像比如说你可能有气喘，或者是你呢就是爸爸妈妈有高血压的状况哈，也都不能坐哈。好，那再来呢就是热气球升空的时候呢是绝对不能够拿东西往外丢的哦，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尽量呢就是穿这个长袖啊运动鞋，不要穿凉鞋哦哈。好，乘坐的时候呢身上的这些贵重的像比如说照相机啊或者是一些物品啊，都最好呢是交给地面上的这些工作人员呢暂时的保管。那如果呢真的发现了异常的状况，一定要赶快跟地面上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去联络，然后呢也要听从这个上面呢操作人员的一个指挥哦。好，好，那花儿姐姐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有很多人他会带那个毛小孩呢去坐这个热气球啊。那曾经呢有一个热气球的一个活动叫做希拉雅森活节，森呢是森林的森哈，然后活动的活，那希拉雅呢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哈？好，其实呢它是一个地方，就是说希拉雅国家风景区啊。那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办所谓的希拉雅生活节，然后他们就办一些热气球的嘉年华的活动啊，听说呢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好，那希拉雅
它其实呢是一个族群啊，是一个呢在历史长河当中失落的族群啊。那他们呢就是外来者的口中的这个福尔摩沙人啊。那在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的这个传统的文化里面呢，就是西拉雅文化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然后那时候呢，有汉人呢来到了台湾，然后这个江南平原上就散布着这个平埔族群的这个聚落，那主要呢就是洪雅族还有西拉雅族这些原住民，而为了要集体防御呢，他们就过着不固定的这种移居生活啊，所以呢他们的聚落规模呢其实都并不大哦。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神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人类发明时间啊，讲到热气球的这个发明啊，小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去坐过这个热气球呢？好，那坐热气球的时候呢，其实一定要注意一些事情。那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呢好，就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小心啊。好，那我们在坐上去之前或者是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个飞行员的指示啊，向一方呢站好哦。第二个呢，我们要拉紧啊这个篮筐里面的这个内部的绳索，然后第三个，我们的背部呢要紧贴着这个篮筐啊，以这个半蹲的姿态呢站稳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完全降落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放手啊，就是呢当这个热气球呢它准备要下降，准备要着陆的时候，就是要特别注意的。那另外呢，就是万一如果啊这个热气球它着火了，或者是飞行员发生意外了啊，那这时候呢
我们也应该呢要就是非常的镇静了哈，然后呢就是要赶快的拿灭火筒呢去扑火。那火熄灭之后呢，热气球它虽然不会马上的坠落，而是会慢慢的下降，那地面上的车辆呢它也会跟着这个热气球，那很快着陆之后就有人会去救援啊。好，所以呢小朋友去坐热气球的时候，不只是兴奋，也要去看一看这些安全指南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